弟兄姊妹平安，七个月的民数记讲坛，现在我们进入最后一个月。我不知道你在当中有没有得着，又或者有些什么得着，但我很相信的就是，只要我们谦卑的、用心的去研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上帝是会在适当的时候，在适当的议题上面向教会讲说话，无论是藉着新约或者藉着旧约。今天我们来到民数记三十二章，记载着以色列有两个半支派呢，是想留下在约旦河东面的问题。以色列人开始是得地了，不过他们所得的不是上帝应许的迦南地，而是打赢了仗在约旦河东面的地。他们都不是即时就得到那些地作为他们永远的产业，而是暂时得地。经过多年漂流在旷野，现在就是站在应许地的旁边，怎样前行就决定以色列人那个的命运。入不入去打仗呢？是十二个支派一起入去，抑或是分开呢？让我们从民数记三十二章看看当中我们要学习的属灵的功课。让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圣灵，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当你保守我们的心的时候，就胜过保守一切。求你赐下一个预备好的心给我们，以致我们的心是能够承载主你的话语，你也都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求主你帮助，求圣灵你引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三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刚才主席已经是读过了，两个半支派就去到摩西和其他的领导当中，就讲一番的说话。可能流便、加德再加埋马拿西半个支派，呢两个半支派呢，可能佢哋原本呢係有好多嘅牲畜嘅。佢哋打赢咗米甸人，大家记得三十一章就係讲佢哋打赢米甸人嗰场仗。咁佢哋获得好多嘅战利品啦，分咗之后呢，可能呢嗰啲牲畜嘅数目呢就更加多。咁而家见到那个地方呢是很合适去牧放牲畜的，于是他们就向摩西提出一个的建议。那个建议是什么呢？在第五节那里我们见到这两个半支派就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我想先问一问大家，过了约旦河是什么地方？迦南应许地。要过约旦河就要怎样？要打仗咯。你不会过了河之后迦南的人 就送地给你的嘛，所以是要打仗的。过不过约旦河就是这两个半支派一个的抉择。而他们向摩西提议的就是，不要过了，不要带我们过去了。我不知道当你见到这个的建议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想些什么。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不想入应许地，结果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除了两个之外其他全部死了。现在第二代部分的以色列人都不想入应许地， 咁上帝会点样惩罚佢哋呢？系咪再喺旷野再漂流40年呢？我相信呢啲嘅问题，当你见到头五节嘅经文嘅时候，都会喺你心里边系飘过。喺我哋睇摩西嘅回应之前呢，或者让我哋尝试去评估一下，谂下呢两个半支派到底佢哋嘅心态系乜嘢呢？嗱，佢哋有好多牲畜，而家见到一个好合适牧畜嘅地方，佢哋想留低就喺嗰度住落去，系唔系一个都几合乎常理嘅决定呢？点解要过河去打仗咁辛苦啊？如果你是他们的话，你会不会做同样的决定呢？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相信主要的问题就是从人的眼光去看事情，从环境的因素去做决定，而是没有切切的去寻求上帝的心意。这个就是主要的问题。我家呢就摆了一句金句，是我成日都望住，是爱嚟提醒我自己的。哥林多后书5:7，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即时就想起哥林多后书5:7究竟是什么。如果你不知道呢，我鼓励你念了它，很短的，很简单的，却是好好的鼓励你的。哥林多后书5:7就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没错，那两个半支派眼目所见的就是一个很合适牧畜的地方，但是上帝已经很清楚跟他们说，你们要过河去得着应许地，更加有上一代的人那些的历史作为他们的尴尬。为什么这两个半支派还是不想过河呢？我相信他们做的决定就是凭眼见，而不是凭信心。今时今日，一些的基督徒仍然是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知道圣经的道理，圣经的真理，很多时候都只是停留在我们的脑那里作为一种知识，但是当要真正在我们生命里面去行出来的时候，去活出来的时候，却是非常之困难。弟兄姊妹，今日你是否面对一些的抉择？事业、婚姻、移民、那间公司向你招手，加你很多人工，你又知道你自己有经验可以做到那份工，你现在做的那份工又很不开心，所有的环境因素都告诉你，你是应该要转工的。但是你有没有真正去祷告寻求上帝的心意呢？一些的决定可能是会改变你将来的命途。这两个半支派的建议呢，亦都显出他们一种的心态。这种心态就是他们很想留在他们安舒区那个的心态。这个亦都是一些基督徒常见的盲点来的。回教会去享受这么好的崇拜，回下团契小组可以跟弟兄姊妹聊下偈，这种信仰生活几舒服啊，几开心啊。为什么教会要讲 付代价去作主门徒呢？点解教会要讲要降服喺耶稣嘅身上呢？亲爱嘅弟兄姊妹，跟随耶稣，降服于佢，呢个系圣经好清楚嘅教导。而耶稣嘅带领唔一定系同你同我心里边所谂嘅一样，有啲时候我哋系需要踏出我哋嘅安舒区，我哋系需要付出代价。我相信你哋都记得耶稣叫啲门徒背起十字架去跟随佢，而我哋每个人背起嘅十字架都唔同。摩西对两个半支派嗰个嘅提议有啲乜嘢嘅回应呢？当我哋喺32章一路睇落去嘅时候，我哋就见到摩西嘅回应系非常之强烈嘅。喺第六同第七节嘅，我哋见到他问了两个的问题。第一，你们竟然坐在这里吗？难道你的弟兄去打仗，你们坐在这里吗？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你们令到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那个地方呢？第一个问题可以这样翻译的。当你们留在这里的时候，他们想留在约旦河东面嘛，当你们留在这里的时候，你们的弟兄会去打仗吗？这个问题呢，我们叫它做一个修辞学的问题，即是说呢，个答案已经是预设了的了，个答案就是否定的。换一句说话来讲，摩西是告诉他们，如果你们留在其他的支派就不会去打仗了，这样你们就不会得着应许地。第二个的问题也可以这样翻译，为什么你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就是可以翻译为为什么你否定以色列人的心，不去打仗，否定以色列人的心，使到他们得不到耶和华的应许地，这个的指控是非常之严重。跟住摩西就用上一代人那个的历史，向这两个支派发出一个的警告。14、15节，请大家一起读出。谁知你们起来接续先祖，增添罪人的数目，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发烈怒。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便是你们使者众民灭亡。摩西同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好像上一代那些人一样，增添罪人的数目？为什么你们不肯跟耶和华那个的带领？如果你们坚持这样做，这样以色列人就被撇在旷野。最后一句，是你们使到这个众民灭亡。哇，语气是几咁的严重，几咁的严厉。摩西这个伟大的领袖对那两个半支派所提出来的建议的反应是非常之强烈。他看这两个半支派所做的，跟当年那十二探子那件事当中那些犯罪的人是相同的，是会带来相同的后果，而这个后果就是全民灭亡，这个的严重后果。弟兄姊妹，一个群体里面的人如果是凭自己血气去做决定去行事，而不是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这样就会令到整个群体受损，后果 是可以非常之严重。前行需要踏出安舒区，前行需要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其实我们的人生岂不是就是一样？这一位我认识的弟兄，他是一间上市公司的行政总裁，他选择离开他的安舒区，在四十几岁的时候踏入这个陌生的社福界去做扶贫的工作，去打一场被认为不能够赢的仗。为什么他要这样？因为他是行在上帝在他生命里面那个的旨意当中。资讯科技出身的他创立了有机上网，为四十万的贫穷儿童的贫穷家庭的孩子是提供电脑和网络的服务。他说千祈不要看小一个人的力量，能够令一位小朋友生命改变已经是一个无限的改变。他的扶贫工作越做越大，但是他的人呢却是越来越谦卑。他几乎每个星期都到不同的大学那里去开讲座，希望将扶贫的精神是传承下去。早前他更加推动理工大学的学生去到柬埔寨那里教学，将这个有机上网的理念带到去柬埔寨那些缺水缺电的贫穷的村落。到底他的资源在哪里？他有这样的回应，他说如果你信服神的心意，神自然就会给资源你的。神叫我去做我就做，神迹就是这样发生。问题就是人愿不愿意相信和信服。我觉得更加重要的就是他说他的动机和他的推动力是出自神的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我们可以做很多的抉择，但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推动力究竟是什么呢？ Irwin 黄弟兄他的谦卑信服，他那种以爱去服侍的生命，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好榜样。在摩西强烈的警告之下，两个半支派就修改他们的建议了。第十六和第十七节，我想请大家一起读出。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女圈，为妇人孩子造成，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这个新的建议一方面是保护这两个半支派的妻儿和牲畜，另一方面那些愿意打仗的男丁却是愿意去做先头部队，带领着其他的支派去到上帝要他们去的地方。他们亦都答应摩西，他说我们不会回到去约旦河东面那里，直至到其他的支派是得到产业。在这里我们见到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和第一代真是不同，感恩他们愿意听从摩西的教导，他们不去偏行己路，改变了他们的决定， 以致十二个支派是能够合一的，是去到迦南地那里去打仗。结果就是上帝透过摩西是应承了他们这个新的建议，并且清楚指出这个新的建议呢可能会产生两个不同的后果。第一，如果他们应承了神，他们照着这样行，那么向耶和华和以色列才为无罪。第二个后果，如果他们应承了神，但是他们不做，那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刑罚是会临到你们。偏行己路明显违反上帝旨意，就必定会受罚。虽然这段经文没有提到约，即是立约这个约的字，但我们看到摩西其实是用立约的祝福和咒诅的形式去回应这两个半支派那个新的建议。守约就得着祝福，背约就得着咒诅。弟兄姊妹，向神立约是一件严肃的事，是不能够轻忽的。这个也都是摩西对这两个半支派所传递的信息。到了最后，摩西在众支派面前公开交代这个新的建议，而整个的以色列群体终于是能够合一地样是进入迦南去打仗。前行需要踏出安舒区，前行需要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前行亦都是需要合一。合一是什么呢？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合一不是在每一件事上面都有相同的意见，合一是讲紧我哋一起去寻求上帝嘅心意，然之后按住上帝嘅带领喺同一个意象嗰度去前行。民数记三十二章对我哋教会今时今日有啲乜嘢启迪？今年我们教会进入117年，我们要思想怎样前行，因为教会的命途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是由我们一起去创造的。要思想将来，我们当然要先检视我们的现况，现在教会的情况究竟是怎样。今年的同工计划营教牧团队就检讨了近这几年我们成人崇拜那个的人数，因为知道弟兄姊妹很爱教会，很关心这件事。到底在过去这五年几六年，我们每一个星期平均成人崇拜的数字是怎样的呢？大家都看到个数字就是这样，从2013年去到2018年的5月。我想首先提一点，就是在2017年，如果大家还记得去年我们是有三个主日呢是打风的，咁有啲时候咧，我哋就系、取消晒三堂嘅崇拜；有啲时候咧，我哋就完咗早堂咧，我哋就取消咗中堂同埋五堂。 所以呢三個星期嘅數字咧係冇計入呢個平均數當中。嗱，當然我哋係需要好深入去研究呢啲數字，但係如果我用最簡單嘅方法去同大家講，就係喺2013年去到2017年呢五年裏邊，我哋崇拜嘅人數咧就下降咗5%，即係話平均每一年咧我哋嘅人數是下降了1%。但我更加擔心的就是我們見到這些數字是每一年都是在這裡下降的，這個的趨勢是我們需要正視的一件事。另外檢討現況，我們同工團隊現在有22%是已經過了教會退休年齡，即是說他們都是用合約的形式來聘用的，或者我不應該用他們，我應該用我們，因為我都是在這個的類別當中的。如果我們包括在未來三年將會到達退休年齡的同工呢，咁總共咧就有27%，即係話接近30%嘅童工係已經過咗或者將會到達退休年齡。嗱，呢啲嘅檢討現況，我哋都係需要正視、需要思想、需要禱告，然之後一齊探索上帝嘅心意，點樣去前行。我帶出嚟俾大家，我亦都係希望大家係能夠為教會去祈禱。我去多倫多放假之前一日，嗰日主日啦，咁我講完道，有個姊妹咧就嚟揾我，咁佢話：楊牧師，我有感動咧，係送一本書俾你。佢就送咗呢本書俾我。已經咧係出咗中文版嘅，中文版咧就係叫做《死灰復燃》，係關於教會復興嘅。作者喺呢本書嗰度一開始佢就話：教會嘅健康比教會人數嘅增長係更加重要，因為增長一定要從健康嗰度而嚟。佢舉咗一個例。我相信我哋每一个人都会同意嘅。佢话做父母嘅唔会同嗰啲仔女讲：嗱，出年咧你一定要有咁样嘅身高啊，即系你嘅高度一定要达到咁样。又或者出年咧你嘅体重咧一定要系达到呢个嘅标准。我相信做父母嘅唔会咁做，做父母嘅会点做？照顾好仔女嘅健康。当仔女健康的时候，他的身高、他的体重就自自然然是会增加。相反来说，当仔女有病，就会反映在这些数字的上面。作者他侍奉的第一间教会的人数是从900人下降至到大约80人都唔够，好明显呢个教会系有病。于是作者佢就决定系从圣经去揾出教会复兴嘅10个原则，然之后就写咗喺呢本书嗰度。佢亦都将呢10个圣经嘅原则。实践在他的教会里面，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有很好的成效。或者有人会问，我们应该怎样去检讨或者检视教会的健康状况呢？属灵的状态是怎样呢？健康是怎样呢？几年前 我们整个会座会是一起研读了几本书，其中一本就是这本的《健康教会九个标志》，作者亦都是从圣经当中找出健康教会的九个标志。他谦卑地去承认这九个标志并不是完全的，将来如果他有机会修订这本书，很可能他会加多几个，但他却认为这九个的标志是重要的，他亦都在他自己的教会去实践出来，以致帮助他的教会是成为一间健康的教会。弟兄姊妹，到底我想讲什么呢？我想讲的就是，无论教会复兴或者教会是不是健康，在众多的圣经原则当中，当我看完这两本书的时候，我自己的领受就是有一些相同的元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看教会有几看重神的说话，以及怎样去落实门徒塑造。教会的使命离不开大使命，大使命就是使万民作耶稣的门徒，教会的健康和复兴亦都离不开按住上帝的说话去塑造出更多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门徒。十年前，2008年，我自己一个人第一次去到新加坡参加 IDMC 锐意塑造门徒研讨会，上帝将这个的意象摆在我的心里面，我亦都将这个意象是带到回来教会。锐意塑造门徒是塑造出那些愿意跟随耶稣、愿意付代价、愿意降服、愿意越来越似耶稣的门徒。这个就是我们要打的属灵的仗啊，弟兄姊妹。我盼望教会能够在这个的意象上面合一，将这个意象落实在我们教会，但是能不能够真的做得到，就是看我们大家愿不愿意委身这样做。我在多伦多的时候跟一位以前回坚浸的弟兄交谈，他有病，他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身体的细胞是攻击其他的细胞，但他跟我分享，他说在这个病里面他得到一些属灵的启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当这个身体受到攻击的时候，最伤的不是教会以外的人去攻击，而是教会里面的人去攻击，这个是他的体验。为什么会这样？正如白血球分不出哪些是好的细胞，哪些是坏的细胞，一起砌吧，那就出问题了。一些基督徒亦都分不出什么是从圣灵而来，什么是上帝的心意。保罗他在《使徒行传》 二十章二十八节，对教会的领袖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说话。我时时都用这句说话来提醒我自己。昨日我在好论社开堂委会，我们整个堂委会，我们一起默想这一节的经文。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请大家一起读出。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保罗是对以弗所的长老，那些的监督，那些的领袖，要他们要谨慎，亦都要为全群去谨慎，牧养神的教会。我特别将最后一句用红色的字打出来。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耶稣用他自己的血买赎回来。弟兄姊妹，如果你和我，我们这间教会是耶稣用他的血买赎回来的时候，还有什么比教会更加珍贵呢？如果我们这群人，我们不去谨慎，不去自守，我们令教会受损的时候，将来我们怎样向耶稣交账呢？求主怜悯我们，让耶稣去保护、去看顾、去保守他用自己的血买赎回来的教会。流便、加德、马拿西两个半支派听了摩西的警告之后，决定改变初衷，决定和其他支派一起过约旦河，一起去打仗，得着上帝的应许地。请问你又愿不愿意踏出你的安舒区，凭信心，不是凭眼见，凭信心合一地按住上帝的旨意去前行？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都有很多的限制，但我们知道当我们以你的心为心的时候，当我们做决定，我们是切切寻求你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出合乎主你心意、讨主你喜悦的决定。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